的国。好，我们今天要继续再讲，我们一起来看箴言，箴言二十九章。刚刚 Esther 已经先念过一次了，箴言二十九章，十八节。
没有异象，民就放肆；唯遵守律法的，愿为有福。
对，Esther 她不知道今天我要讲什么，可是她今天选的诗歌，我真的觉得实在是神要我们唱的哈，就是讲到没有异象，民就放肆，哈，就是一个。神国的子民呢，每一个神国的子民都应该有异象。你会成为神国的子民，那不是一件小事，是天国的王他亲自来为你死，他用他的生命把你买赎回来，成为他国度里的一个百姓。他每一个百姓他赐给他异象。那这个异象何等重要。像美国，你看这个美国这个国家，就是一批清教徒，一批基督徒，他们在英国，他们受了那个国教天主教的那个辖制逼迫，所以呢他们一批人出来，他们要寻找一个自由的土地，让他们可以自由的来敬拜神。好，那结果神让他们找到了这一块地，美国。好，所以他们来到这一块美国这一块土地呢，他们就是要盖教堂，他们就是要自由这样子的来敬拜神。好，那我去了一些州哈，带特会，很多时候那个经过一条街哦，你会发现一条街就好几间教堂，他真的会觉得为什么需要那么多教堂呢？一条街好多间，有时候五间七间，很多间教堂，隔几步路就一间教堂，为什么？因为每家都需要敬拜神，每一个人都要去敬拜神，所以教堂不嫌多。需要有这么多的教堂来让神国的百姓来敬拜神，这是那一批清教徒，那一批神国的百姓他们的意向，就是我们应该要自由的敬拜，不是被一个外表的很死的宗教仪式来辖制住，我们可以自由的去敬拜神。可是呢，当他们来到这样，神祝福他们，神一直的祝福，一直祝福，当他们丰富起来，各方面丰富起来，他们就变成什么？他们本来是要自由的敬拜神，变成呢，他们变成是要自由的可以吸毒，好，自由的可以怎么样的穿着，变成嬉皮，他们变成那个，他们的意向已经模糊了，自由的可以乱爱，同性恋，就是他们的意向已经模糊了。那所以呢，到现在美国变得这个样子。我前些日子看到那个 Promise Keeper， 哈、哦，他们就是 Promise Keeper 呢，他们这个专门是在带领弟兄，哈、哦。那前些时候呢，他们几十万个弟兄在白宫前面这样子，有多少数里，就是。那密密麻麻的，他们从高空摄影下去，密密麻麻的像蚂蚁一样，这样整个满满的都是弟兄，跪在那里，在那敬拜，跪在那在祷告。那个人那么多，长数里的长，几十万的弟兄在那敬拜，跪在那祷告。哎呀，我看到我里面那么激动，我觉得。这些神国的百姓实在有意象，这个 Promise Keeper 他这个创办人，他就是一个意象。神国的百姓就是弟兄一定要兴起，神创造弟兄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神创造弟兄是要来做领袖的，要来率领的。可是呢，渐渐的呢，弟兄被世界掳去了，他整个的意向目标就是多为家里赚钱，为我的孩子，为我的家，为我 的太太赚钱。对，你赚了一个很大的房子了，可是呢，你失去了你太太的爱了，你失去了你的孩子。你看见那么多的人哦，整个的成长过程常常他受最大伤害的就是他的父亲。为什么？当他成长过程他需要爱的时候呢，他的父亲都是事业正在巅峰的状态，正在为家里奔波的时候，没有办法。你去算一算一个人的年龄就是这样，四十几岁大部分是事业正是一直在青云 青云直布，平步青云，平步青云，正正一直在往上哦，开始变成什么经理呀、啊，变成什么哦，公司很需要他，所以，可是这时候呢，孩子正来到一个青少年的阶段，他需要有人了解他，他的那个心理生理正在变化，正在变化，他也搞不清自己为什么情绪这么糟。哎，搞不清自己为什么有时候就是乱发脾气，还有这时候他正很需要爱，可是没有父亲的榜样，没有一个他可效法的榜样。很多父亲就是忙着在为家里奔波赚钱，然后呢，所有家中的带领孩子的，无论是身体的成长、灵性的成长，都交给太太，都让太太去带。然后呢，你知道，姊妹的身量就是有限。姊妹常常她忙着很多家务啊，又给孩子这种，她常常那个她的身量有限，弟兄的度量大，她生命的度量大，姊妹度量没有那么大，所以她那个就承受不了那个压力，所以她就大发脾气。她一下很爱孩子，那个姊妹特别是很容易天然母性的爱，整天就是呵护着孩子，哦，这个也要照顾，那个也要照顾，又希望他钢琴好，又希望他电脑也要会，又希望他珠算也要会，哦，又要希望他什么公文数学也要好，哦，什么都要好，所以就是忙着接送孩子，然后又要营养也要好，哦，什么什么，就这样一直一直在忙着这些，可是忘失去了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要把耶稣基督带给他。可是姊妹常常就是被细小的事抓住，忘记最重要的标杆。这是女生哦，很需要注意的，注意小地方、小事情哦，这里一点点垃圾，那里一点。可是大的、很整个重要的，她忘记了那个目标。所以很多妈妈很可怜，她整个像陀螺一样，忙着在为孩子服侍这个、服侍那个、服侍那个。可是最后呢，她孩子把她当奴仆一样使唤来使唤去。因为这个妈妈失去了孩子对她的尊敬。如果一个妈妈她没有意向来带领这个孩子，什么是最重要的带领这个孩子，她忘记的最重要是什么，她就注意好多很细小的事，所以呢她就失去了这个孩子。虽然她一生都觉得我这么爱你们，我花这么多时间在你们身上，可是孩子都觉得这是理所当然，你本来就该做我的奴隶，你本来就该送我去学校，你本来就该接我回来，你本来就是该煮给我吃，你本来就是该叫醒我，你本来就是该如此。为什么是妈妈自己甘心做奴隶？不对的。我在台湾的时候，有一次王永庆的女儿，王永庆的有一个女儿，她是基督徒呢，她在那个台塑大楼有一个团契，那他请我去那边分享，啊，聚完会以后呢，我就跟他有一些交通，啊，就知道他呢，我就发现他带领孩子带得非常好，我就问他，他为什么知道要这样带？他说，因为从他孩子还很小的时候，有一对美国夫妇牧师，哈，牧师跟师母，他们很有负担，就是要讲到教养孩童。那所以呢，他有告诉他们说，你带领孩子最重要的什么都不重要，最重要就是要带领他好好的灵修，好好的爱耶稣。所以这个王永庆的女儿她听进去了，所以呢，她整个注意力就是在注意她孩子跟神的关系如何，这就意向把握住了，对了。所以呢，他孩子功课好不好啦，哈，怎么样？他不在乎，他在乎的就是他跟神的关系好不好。所以呢，即使明天要考试，他要孩子回来，第一件事就是先读经祷告，先读经祷告，而不是说哦，赶快要读书啊，赶快写功课啊，哈，这样明天才能考得好，不重要，最重要就是不管明天要考试，功课这么多，你最重要就是要先来祷告，先来亲近神，先来读圣经。就这两个孩子带得这么好，他一个儿子在 Berkeley 读书，好，他们不会说，哎呦，我的宝贝儿子啊，我们家有钱啊，你就只要读书就好，什么都不用做，好，不是，就是你要自己打工，这是有神的爱来爱孩子，打工。他的女儿呢，他女儿高中生哈，那个黑裙子。就是他看见他的黑裙子已经有一些蛮旧了，他就那一天想带着女儿去市场去给他做两条黑裙子，好， 结果发现去量身体，然后量身，然后做，就说一条黑裙要2000块，他女儿就说：“妈，太贵了，不要了。”这就是父母带领孩子认识神，从小有神的品德已经塑造在孩子身上，孩子会懂得节省。我看很多有钱人的孩子都不是这样，很多有钱人的孩子，他挥霍钱之习惯，因为钱对他没概念，从小父母就是无限量的一直供应他，只要你好好读书就好，什么什么都给他。可是我真的发现，那个懂得教育孩子的父母，他不管多有钱，他在孩子大学的时候，他就觉得他应该去打一些工，他才知道钱不是那么容易赚的，他才会有感恩的心。所以我们越用天然的爱去爱那个孩子，常常你破坏了这个孩子。我们再来看一处圣经，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七第八节。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观念为我存留，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
谢谢。看保罗，他是一个意象那么清楚的人，他的意象就是什么呢？保罗的意象是什么？他的意象就是要得着耶稣基督。所以他说：“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保罗，你看他打了那么多的仗，他跑了那么多的路，他福音传得这么广，但是他只有一件事，在腓立比书那样说：“我只有一件事，我就是要一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从上头招我来得的奖赏。那个奖赏是什么？就是他说我要得着基督，我要得着基督。你看保罗，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事实上你会发现，保罗哪有打什么仗，他都是挨打的，根本没打仗啊，都是挨打的。不知道被打多少次，用棍打40减1下。好，打了几次？3次啊，3次。好，然后呢，还有又被什么鞭打，被监禁，被什么，被打得快半死了，已经人家以为他死了，把他拖到城外去。保罗一直是挨打，那他到底在打什么？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他到底在打什么？我们这里不要翻掉，你再看，哥林多前书第九章。26、27节，哥林多前书第九章26、27节。
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我是攻克己身，叫声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
谢谢。保罗一直在打一个仗，打什么呢？打自己。我是攻克己身，叫声服我。他一直在打一场仗，就是要叫我这个身体，这个肉体要服下来，服下来，免得我所做的一切都白做。所以箴言里面讲说，制服己心的强如取成，你能够叫你这个心服下来，降服于神，不要让他做王。这场仗是我们一生要打，不要让我这个心，我这个肉体去降服于撒旦，去降服于撒旦所设计的那个圈套，就是世界美丽的谎言。不要让我去跟他合作，我要一直跟神合作。这就是保罗一直要打的一场仗，攻克己身，叫声服我。很多人不懂，他总是在打别人，他不知道最重要打这个自己，叫这个服下来。你叫这个打自己，叫他死掉，你又发现你就快乐了，你就活了。你打别人呢，永远打不完，而且永远越打越气，因为一直不满足啊，因为这个己在做王嘛。所以我们回到刚刚这个提摩太后书第四章，你看保罗他呢，他讲到说有一个公义的冠冕呢，他保罗这时候即将要离世了，但是呢他不是凄凄凉凉的离世，也不是害怕的，他是等着是一个去领奖赏的，好像我得了那个，我跑赢了，我现在去 去参加颁奖典礼，好，有一个公益的冠冕为我存留。好，然后呢，他讲到说，这个公益的冠冕呢，不但赐给我，也赐给谁呢？他不是说也赐给跟我一样打仗的，或者跟我一样跑路的，他说也赐给那个凡爱慕他显现的人。也就是说，保罗不管在打仗，他在拼命的奔跑往前，忘记背后，一直忘记背后，一直往前奔跑。好，他一直要守住他所信的道的这整个的过程里面呢，他一直有一件事最重要，就是一直在爱慕主耶稣的显现。很多人不是打仗就拼命的注意打仗，只是一直注意，自死老自己，所以每天就要在注意啊、哦，我的哪个老自己又在蠢动了啦？哈、哦，但是你如果一直去注意老自己，你会觉得很灰心的。你要一直去注意爱慕主的显现，你不要只注意啊，一直奔跑。啊，有些你会觉得啊、哦，我实在跑得好累哦，为什么别人都那么轻松？可是你如果边在奔跑边在爱慕他的显现，你就不一样了。人家觉得边奔跑边有力量，边有那个里面的甘甜。基督徒就是这样，很多时候啊、请讲员来讲到宣教，哇，就好火热的宣教，只有宣教最重要，只有传福音最重要。如果叫讲员再来讲一个这个读经的重要，哦，读经只有读经最重要，这些都重要，每一样都重要。如果叫讲员再来讲个美满的婚姻生活，就说哎呀，宣教也不重要了，读经不重要，现在最重要就是好好跟我太太在一起。哎呀，就是要，我不能去啊，我不能去聚会，我不能传福音，我现在就是需要花时间跟我太太在一起，跟我孩子在一起，因为要美满的婚姻生活。不对的，你每一样事都必须在爱慕主耶稣的显现里面你去做，才会有力量，才会有智慧，才会做得对。仇敌只要把你吸引，让你眼目去注意其中的某一项真理，或者某一件重要的服事，可是你却忘了，你里面已经因为太注意那件服事，以至于你失去了对主耶稣的爱慕。你失去了对主耶稣的爱慕，那你就失败了，而且是大大的失败。你说，先知跟我预言说我将来就是要带查经的，所以我现在说我有带查经的恩赐，所以我就是拼命要注意带查经研经，然后我就是要带查经，我就是要寻求可带查经的机会。可是你的 focus， 你注意力就焦聚，就是注意在这件事上，你错了。如果你已经失去里面对耶稣的渴慕，一个对耶稣的渴慕会使我们这个人柔软下来，对耶稣的爱慕会使我们这个人谦卑下来，柔顺下来。你在这里面，主在引导你所做的一切服事，才会是讨主喜悦、合神心意的服事。很多有时候热心的基督徒就是很容易被台上一个呼召，然后就整个注意力往这边去，往那个去，往那去，可是你都在打蚊子，你忘记了你最重要是要什么，要猎一头老虎，对不对？那你今天最重要是要什么？要得着基督。所以今天如果我在家庭生活里面，主耶稣我要得着你，所以我就会有智慧来跟太太相处，跟先生相处，我就能够有从神来的智慧跟孩子相处。这件事多么重要！除非我们跟神的关系对了，你跟人的关系不会是对的。先后的次序，例如我们讲到弟兄姊妹要相爱啊，相爱，所以我们就多举行这个聚餐，哈啊，我请客，你们来我家吃，然后你请客，我们去你家吃，常常吃来吃去呢，最后说好累哦。我们说要注意爱太太。要跟太太有约会，哈。有一次，简春安博士他就讲到说，哦，要跟太太有约会，所以他就开始啊，跟太太约了每个，我不知道多久，一个月还多久，有一次的约会哈，两个人都请一天假哈，啊，早上就开始去吃早餐哈，然后去啊，这个看一场早场电影，然后中午吃饭啊，喝咖啡，然后什么这样哈啊。 几次了以后，他下一次又跟他太太讲说：“太太，明天又是我们约会的日子了。”太太说：“啊，又要约会了？你知道这样老是去上馆子，老是去喝咖啡，很累耶。”后来他就再换一个形式说：“啊，那改变方式，我们两个约着游泳，游泳强身运动。啊，每次约会就是一起去游泳。”几次以后又跟太太讲，太太，明天是我们一起约会啊，游泳的日子。太太说：“啊，又要游泳啊，很累耶。”就开始安排，太太，我们去休假，好，我们去休假旅行哈。几次以后又跟他太太孩子讲，我们要去休假。太太说：“啊，又要去旅行了，好累耶。”我知道原因在哪里。另外，我看见一些夫妻。有一对夫妻前些日子跟我讲，他说、哦、我们不需要这些。他说他们两个开始来到我们教会追求以后，啊，他说我们两个比以前更相爱。为什么？在基督里相爱。他们两个也没有安排什么去约会啊，去什么好，可是呢两个人就是早上就起来一起的等候主，一起的亲近神，然后读经。那两个呢也同样的从神领受的话语原则一起注意，要这样一起同心的教育孩子。两个人就很同心，两个人去探访呢，哎呀，两个人一起去服侍一个人，服侍一个家，然后回来在车上又可以交通讨论，两个就觉得很同心很相爱。真的，我认识很多这样夫妻。有一个太太，她告诉我说，我最喜欢跟我的先生一起去探访，我跟他一起去探访，这样两个彼此配搭，哎呦，我就觉得我好爱我先生，我好欣赏他。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有时候被教导一个这样，我们就去专心的注意这个，注意约会，注意约会，注意那个，注意休假，休假。可是其实你最重要的是你要注意，你要带着你的太太，带着你的孩子来爱慕主耶稣的显现，那是整个最重要的标杆。哪有人喜欢打仗？哎，保罗不是说啊，那艰苦的仗我总算打完了？没有，保罗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你去看保罗的一生，他一直是在受各样的毁谤逼迫，无论是外面的没信主的，还有连主内的弟兄姊妹，常常对他有很多的这个毁谤逼迫。可是保罗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他不是说啊，我总算这苦难的仗打完了，不是。美好的仗为什么？因为他里面一直有甘甜，他里面一直在爱慕主耶稣的显现。耶稣的显现常常成为他的奖赏，耶稣的显现常常成为他的拉拉队。每一次越被逼迫，越有苦难患难临到，常常里面耶稣的显现越荣耀越甘甜。所以他就觉得每一场仗都是美好的，都是祝福我的，都是与我有益的。所以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意向？你没有意向你就会乱跑。保罗说，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而且他说怎么跑？他说我不是无定向的，我一直都是向着一个标杆直跑。他是很有方向的一个人，他不是人云亦云，人家说这个很重要哦，就往这个去，人家说那个很重要就往那去。他一直有一个意向，一个标杆的，就是我从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就是他不管做什么，有一件事是最重要，就是得着基督，他们更多得着基督。所以说啊，现在家庭生活最重要，所以我就家庭生活。那你在家庭生活里面有没有更多得到基督？如果没有，表示你的方法还是错的。所有日光之下所有的方法跟那个满足都是很有限的，很短暂的。我觉得那个简博士他太太所说的话我了解。如果有时候我们服侍很累很累，我们去休个假，我们是觉得好大的快乐。如果我们变得把休假当成我们的功课了，那你就觉得很累了，对不对？那 Promise Keeper 他们的意向就是发现要拯救美国呢，就是必须要先拯救弟兄。为什么现在美国这么多的家庭破碎，就是那些弟兄们没有负起他头的责任， 头混乱了，所以身体都乱了。你看我们那个头的脑神经啊，脑神经乱了，变成该右手出来的变成左脚出来，你这个头乱了，所以身体都乱，那个家都乱。所以他就是意象，就是要带起弟兄们来用膝盖来服侍神，用膝盖来服侍这个家。当弟兄们开始成为有意象的，耶稣基督成为他们的意象，这个家就没问题了，太太就有安全感了，太太不用整天怕的先生会不会有外遇，儿女就有安全感了，他知道我的爸爸是个爱主的基督徒，是个敬畏神的，他常常看见爸爸就是跪在那儿祷告，所以儿女打从心里就敬畏爸爸，即使爸爸没有那么多时间跟他在一起，因为为了要追求主要服侍，没有那么多时间跟他在一起，但是爸爸每次在家中就是带着他们读经祷告，看见爸爸常常就是一切行为准则都是照着神的话语，他打从心里就敬佩他的父亲。所以 Promise Keeper 他就是要得着弟兄们，当弟兄们那个担起他头的责任来，很多弟兄就是中了魔鬼的诡计，觉得说我现在这么拼命，我是为了你们呐，所以你们该感谢我啊！发现太太跟孩子都不会感谢你的，他们需要的是爱，需要的是榜样，不是钱。钱常常是最次要的，钱能够满足人太短暂了，太有限，要不然不会那么多有钱人自杀的。很多牧师，他们虽然家境不好，可是这个牧师跟师母在家中给那些孩子这么好的榜样，常常他每一个孩子就是敬佩他的父母。他说我父母虽然没有给我们任何一点点的财产，但是他把最宝贵的财产就是耶稣基督带给我们，赐给了我们。而且儿女不会吵架的，老大有耶稣，老幺也有耶稣，他不会分财产分不公平的。那 Promise Keeper 他们这一个服侍就是要弟兄们醒悟过来，知道你的地位，你的地位就是要带领你的家，设立祭坛在你的家。我发现佛教徒哦，每一个男的都知道要在他家摆一个神坛呢，都要去迎一尊偶像来，都要早晚供香啊。佛教徒都知道哎，只有基督徒都不知道，要在家中有一个祭坛。带领妻子儿女们要来敬拜神，要来遵行神的话，尊荣神的话，要让神的话来刻在孩子的心板上。很多弟兄没有意向，所以他的家就放肆，他的家就混乱，他的家被仇敌只要稍微 手指头这样一动马上都垮了。因为弟兄们不知道我有责任要建立起基督的祭坛在我家中，让这个家成为一个坚固的神的殿，充满了神荣耀的殿，在这个家让神的话语是我们家最高的指标。一切就是我们一起来看神怎么说，而不是常常爸爸高兴怎样就怎样。难道爸爸没有权利一回来就好好的 relax 看我想要看的电视吗？我那么辛苦的赚钱，难道我不能回来好好的 relax 吗？看看电视吗？我没有这个权利吗？错了，爸爸需要先在这个家尽你带头的责任。当你去尽了责任，你会发现你的儿女们自然就会尊重你。你没有去尽责任，就没有什么权利可言。当你去尽责任了，你就发现你的太太也去尽责任，顺服的责任，然后你就发现你的儿女也去尽孝顺父母的责任。这就是神的次序。那 Promise Keeper 他们就是那么有负担，他们觉得美国现在为什么这么多单亲的，这么多孩子吸毒的，嬉皮同性恋各方面，整个美国一直越来越乱，整个家庭破产，为什么？就是因为男人这些照着神的形象所造的，失去了那个神的尊贵跟圣洁，他 没有担起他该有的责任，所以就给仇敌极大的攻击。撒旦很聪明呢，你看他每一家都去得着男的，很容易得着男的，很容易，只要把钱摆在他面前，或者只要把这个美丽的女孩子摆在他面前，好容易哦，一下就垮了。所以我就觉得我们教会实在要更多的为弟兄们祷告。我看到那么多的弟兄这样子扑倒在地上，那样子的来祷告，要恢复全美国的家庭。哎呀，我真是激动啊，我真是兴奋啊，因为弟兄太看清了自己，他不知道神把多么重要的责任交托给弟兄，他们常常放弃，他比较对电视有兴趣，哎，孩子老是哭，要跟他这个小萝卜头，这折磨来折磨去，说算了，我给他10块钱，叫他不要哭就好了，他只要不吵我就好。太太孩子哭了，太太孩子功课都是太太，所以孩子没有办法尊敬父亲，他没有可效法的。你看看那么多主日学的老师都是女的，你看教会常常一大堆女的敬拜赞美祷告，常常都是女的，为什么弟兄常常就让弟兄说好听一点不爱争呢、啊？就让他吗？让他，其实说真实一点是不够火热。如果我们常常预备了心要来敬拜神，你就不知不觉火热要来敬拜了嘛。如果你有从神来火热爱你的孩子，你应该就会为着他的灵魂、他的道德、他的那么对神的事不没有兴趣，对神自己没兴趣，你应该火热的要来抢救这个孩子啊，对不对？所以就不知不觉要跪下来了嘛，要来呼求神，你就不知不觉要挤进祷告会里面，要几个弟兄约了一起来祷告了。真的，如果弟兄的意向就是我要为我的家赚得一个2 acre 的房子，告诉你，你还是会失去你的家的。姊妹也一样，姊妹，如果你的弟兄还没有信主，如果你的弟兄对神不冷不热，好，你回去不是教训他，而是你也是要用膝盖来服侍你的弟兄。特别你的孩子到了青少年，你觉得好像没办法，他就是跟我为敌，讲什么都不听，但是你没办法，神有办法，只有神有办法。所以你最重要是要来祷告，来呼求神。今天你对你的孩子，你最大的期望是什么？啊，我希望他读一个很好的大学，所以为了要让他能够成绩好啊，能够进入一个很好的大学，我从小就要一直很注意他是在什么样的 preschool， 我需要注意他从小幼稚园就必须是这个模范幼稚园啊，最好的幼稚园，然后在最好的小学、最好的中学才能够进入最好的大学，所以你整个注意都在这个。他进入最好大学又怎么样？他不要神了，进入最好大学又怎么样？你真的需要知道你觉得你的孩子最重要，你要给他什么？你说可是每样都很重要啊，哦，那个数学也很重要，英文也很重要啊，结果你就失去最重要。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抓住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如果你带领你的孩子从小就一直对耶稣很有兴趣，一直对耶稣很有兴趣，我告诉你，耶稣会负他一切的责任，耶稣会感动他，也会给他智慧聪明，知道怎么读书，不用你老是一直叫，该读了该读了，这才是聪明的父母。前些日子有一位一位印度的牧师来到我们这当中，这位印度的牧师呢，他神呼召他呢，就是要他去收容一些人家不要的孩子，这是他的托付，从神来的托付。所以他就是去开始，印度有很多女婴啊，人家都不要，因为你生一个女孩子，等到她大了以后，你要给她嫁妆要很多， 所以有一些穷人家生了女孩子出来就干脆就把她捏死了，或者就给她丢到那边让她死掉。那他就去收容这些弃婴，好，那特别呢他去收容一些那个麻风病的孩子，好，他收容了几十个麻风病的孩子，然后又收容了一些妓女的孩子，好，收容了一些这个有残障的孩子，他一共收容了50个孩子，好，一点一点的增加。那他带这些孩子呢，从3岁到10几岁，他现在那些孩子有3岁到10几岁，好，那他带领他们就是一件事，他每天只带领他们一件事，就是祷告，还有就是把耶稣讲给他们听，然后就带他们祷告。他不是像现在很多父母就是只会跟他讲圣经故事，大卫哥利亚的故事，好，就只给他故事，你那只是外表啊，你没有带他进入经义，就是他要他让他认识这位又真又活的神。怎么认识呢？就是要让他祷告去经历嘛。很多父母给孩子讲了好多故事，可那个孩子你看他每次叫他祷告他还是不祷告，希望祷告眼睛都睁开的，好像他对神还是没有一个认识跟敬畏。父母就觉得已经跟他讲很多故事了，满意了，还不能停的。这一位牧师呢，他就是带这些孩子祷告，3岁到10几岁，每个礼拜6是禁食祷告，禁食祷告，所以你看小孩子也可以禁食祷告的。然后呢，每天早上，好，每天早上6点钟哈，他就让孩子们2个2个出去，就是一家一家的去挨户祝福祷告。2个2个孩子，我有看他们那个录影带，好，那个，如果你们要看录影带的，可以跟李慧借，好，那个李慧家有录影带，借回家去，可以一家人一起看，带着孩子一起看。让孩子看，这么小的孩子，一个5岁6岁的孩子，就2个牵着手，然后就走，他们就是走啊，就一家，这几个在这一条街，那几个在那一条街，2个2个挨家挨户就在门口为他们祝福，为这个家祝福。好，那你知道那些都是那个印度教的，所以他们对基督教是很排斥的。有一次有一个。很有钱，他们住的那个地方，这个牧师因为顺服这个意象，他就这样子，他收容这些，那神就感动人家，好奇妙的给他们房子住，而且是很有钱人的房子，很大的房子，神就是感动那个人，他才盖好的房子，才盖了这么几年的房子，那么大的房子，神就感动说要给你们，就给他们住，好啊，就这些孩子住在那边。所以那一区都是有钱人家，好，那他们就一家一家去祝福祷告。那有一家呢，里面的一个女儿哈，高中生的女儿呢，就每一次看见他们这样来祝福呢，后来就有兴趣开始来他家问，好，然后就开始读圣经，就信了主。他在家就开始读圣经，就他妈妈看见了，他就告诉他说：“我信了耶稣。”哇，他妈妈很生气，就知道是这两个小孩子来家里这个祷告影响他女儿的，所以呢，他下一次那个他们来祷告的时候，他就叫他们走，要赶他们走。那孩子还继续的闭着眼睛在那祷告。后来那个太太呢，就拿了一盆滚烫的水，就往这两个孩子这样泼过去。这两个孩子还是继续这样子举手在那祷告。哇！后来有邻居看见，赶快过来看，想说一定烫伤的很厉害，结果一看。没有一滴的烫伤，就只是衣服湿了。天使保护了他们，神自己保护了这两个孩子，没有一点烫伤。所以那个太太自己吓了一跳。他们另外也是有时候去一个家也是这样，人家就放狗要咬他们，好，他们就是在那祝福祝福，结果这样祝福祝福，变成也有一家一家的信了主，甚至有人呢因着他们祝福了，发现真的他的生意变得很好，所以他就每一天早上就出来等着他来祝福小孩子祝福。邻居呢有人就来问说，我们家才2个孩子就这样吵闹不休了，为什么你们家50个孩子可以这么相爱啊？他说因为我们就带他们祷告， 他说你是怎么教的啊？我就是祷告，带他们就是祷告。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要觉得你的孩子很小，不懂，什么都不懂，其实都懂的。三岁的孩子可以祷告，可以祝福别人的，可以爱耶稣的。你要趁着你的孩子小，你应该每一天，你如果是个家庭主妇，你如果已经做了爸爸妈妈，你有一个意向，就是要带领你的孩子来爱慕耶稣，这是天职。因为你生了，是神给你的产业，你要治理这个产业，最重要就是带领他来爱慕耶稣。所以你凡事就是要带领他跪下来祷告，跪下来祷告，让他去经历神。钢琴啊，音乐啊，什么数学啊，电脑啊，那不是最重要的，你一直要在注意这件事最重要。当这件事最重要的时候，当他成长到一个阶段，哎，他对钢琴有兴趣，他想学就学嘛。你不要整个好像非得把我觉得我以前没有完成的心愿一定要套在孩子身上。而父母因为以前没有钱学钢琴啊，所以就是一直要孩子学钢琴，那明明他孩子对钢琴就很没兴趣，每次弹琴就说苦哈哈的，就是硬要他学，硬要他学。结果呢，他总算学会了一点钢琴，但他里面已经恨你恨得不得了，而且他准备着以后只要到他年龄到了一个地步可以挣脱你的辖制的时候，他永远再不摸钢琴了，对不对？我在台湾看见报纸有一个女孩子就是这样，她一直都是第一名的，一直都第一名，等到到了高三的时候她就自杀，留了一封遗书。人家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她都第一名要自杀。她说我从小就一直在父母的期望中成长，他们那么对我的期望，好像我就是一直得拼命用功，拼命用功就是一定要得第一名。所以我想到说，真的，你做父母的，你想到你的孩子最重要的是什么？你要给你的孩子什么？你不能每样都要，每样都重要。我告诉你，你给他耶稣基督，一切他会跟着来。可是你要给他耶稣基督，有一些你要放，就是你要放掉，非得他进入最好的小学不可，非得他进入最好的大学不可，你需要放。我在东岸，我看见一些近前的家庭，他们为着传福音，他觉得他要让跟他们认同，他向这些中国大陆的人传福音，所以他不能说哦，我向你们传福音，跟他讲耶稣多宝贵啊，这天上的王多宝贵，然后呢，我自己呢，地上的也都很宝贵，都非常重要，所以我不能说我自己就是要搬去好区，然后你们都在这个不好的区，然后我就是去好区，然后我过来这个跟你传福音。那所以他就不搬，他一样继续跟他们住在那个地方，跟他们传。那结果呢，他的孩子就不能读很好的学校，就是读很平常的公立学校，那种初小学啊初中这样。可是呢，他只能祷告。很多时候人家会告诉你，这样孩子会学坏啊，他就是祷告，祷告也带着孩子祷告。他孩子不但没学坏，一直成绩都这么好，而且神让他得着奖学金，他可以去一个很有名的大学，但是呢他也不去，他就是在当地的大学，可是有奖学金。所以他孩子无论读大学读研究所都不用掏出一毛钱，全额奖学金。你知道吗？当你真的把耶稣基督摆第一，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我们需要遵守天国的王给我们的这个命令，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在你的日常的家居生活里面，一切事就是要先来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在我的家中，神说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我们需要有意向，我们需要带领我们的孩子，最重要就是带领他要祷告，祷告要让他爱主，而且要让他里面羡慕向主。我那个前些日子，我们那个新竹的毕业生哈，梁正跟玉玉来到我们当中。那个玉玉啊，他是台大医院的，他在台大医院上班，检验科的。他在台大医院工作这么多年，一直都在那很忠心的传福音。所以他们在台大医院有一个医护团契，就是每个礼拜一晚上呢，就是去跟病人邀病人来参加这个团契。那平常的时间呢，他们就常常在医院探访。当她怀孕的时候，她大着挺着那么大的肚子，她照样去那个病房去传福音，去看病人，然后去推病人来聚会。 那他的同事呢，别的同事就说，哇，你都带着你的宝宝去传福音啊，他说是啊，他是说我就希望他以后也是很热心传福音的，很爱主的，这样。那真的耶，他的孩子生出来以后，他每次在台大医院跟他先生在那传福音以后回去，他都会告诉他孩子，我们今天跟谁传福音啊，有一个什么样的病人啊，他的生病怎么样啊，很可怜啊，怎么样的，然后就带着孩子祷告啊，他孩子就会为那个病人祷告，主耶稣啊，求你要医治他啊，主耶稣求你要拯救他的灵魂，他孩子就会这样祷告。好，那他的孩子呢，在才五岁上幼稚园。那幼稚园呢，有一天呢，那个幼稚园老师呢就讲说那个太阳啊有紫外线啊，你们不要去晒太阳晒很久啊，那个紫外线会伤害皮肤啊，会烧伤啊。他的那个女儿啊，新平啊，平平就跟他的同学讲，他说那个弹衣里齁，有三个朋友，人家在火中齁，在火中走都没有被烧伤诶。他说你要信耶稣齁，你看弹衣里三个朋友齁，在火中走齁，好，他们祷告都没有烧伤齁。然后他就开始唱一首那个耶稣是全能的神啊，这样唱一首诗歌给那个同学听，然后就说我们跪下来祷告好不好，然后他同学就跟他跪下来祷告，整套的福音呵呵，有讲道，有诗歌，有带他做决志祷告。五岁的孩子，我就觉得说，对，他父母的意向会传递给这个孩子，他父母就是希望孩子是这样子的。那他们说有时候带着孩子齁，如果在计程车上呢，那个玉玉他们就在教会里，他们就去买了一些那个传福音的录音带齁，传福音的录音带，还有一些单张，买很多单张，还有传福音的录音带。然后他们在车上的时候呢，如果他们坐计程车，他们就会叫他的女儿给司机，就说司机先生，这个送给你，耶稣爱你齁，就送给他那个福音的录音带。后呢啊，人家就很高兴，接下来他就带着孩子去传福音。所以父母，你信仰必须带到你的家庭生活里面，你的追求耶稣对你多宝贵，耶稣怎么垂听你的祷告，你应该带到你的家庭告诉你的孩子，而不是在教会祷告追求回到家都只跟他讲数学做了没有啊，电脑做了没有，钢琴练了没有，都是讲那些，都没有讲耶稣。所以什么，你到底要给孩子什么，这是父母心中我们需要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一个有意向的人，他不需要是很杰出的人，但是他在神的国里就能够成就这么大的事情。 Teresa 他，我们知道他前些时候被主接去，他呢，他只是一个矮小的一个阿尔巴尼亚的一个很平凡一个矮小的女孩子。据说他在修道院里面，他并不是很杰出的，就是很平常很普通的一个姊妹。那只是呢，因为多年的祷告，神破碎了他，把他那个骄傲拿掉，所以呢，神就把一个那种怜悯穷人的负担放在他的里面。那主就呼召他去印度，去那里。他的服事呢，他特别一个呼召服事，就是去服事那些没有人愿意收容的很可怜的病患。当他去到印度的时候，人家就问他说，他就说他希望来做这个事哈。那人家就说，那你有没有房子啊，可以来收容这些人？他说没有。那人家问他说，那你有没有钱呢？他说没有。人家说，那你是不是对于这个照顾这些病患你很有经验啊，你很有这个医学的这个经验尝试啊？他说我也没有。那人家说，那你来要做什么？你什么都没有，你来要做什么？他说，对，我这些我什么都没有，但是我有的一个就是我从神来的呼召，我就是有一个从神来的呼召，就是要我去爱这些，去怜悯这些没有人怜悯的人，他吩咐我去怜悯穷人。那结果呢，后来他在那服侍了几年以后，有一次他去参加那个 一个聚会，那个聚会都是一些高级官员啊，那个国家的元首啊，许多政要啊，哈，那个那大家都穿着很漂亮的丝质的高价礼服哦，那只有 Teresa 穿着那个平常的印度妇女的那种围巾啊，那有人就过来跟他谈话，就问他说哈，你对自己的工作哈，那个成就不大哈，会不会感到灰心？因为就一般的世人的眼光呢，他是在那个加尔各答的那个穷人当中工作，所以就世人的眼光实在是没什么成就可言，哈。所以他们问他说：“你对于你自己的工作都没有什么成就哈，成就不大，你会不会感到灰心哈？”他说：“神没有呼召我去做有成就的工作，他只是吩咐我去怜悯穷人。”神没有呼召我去做有成就的工作，他只是吩咐我去怜悯穷人。所以他说我怎么会灰心呢？在他的里面，他只记挂着一件事，就是他一直要朝着神给他的意向前进。神给他的意向，他的意向就是去爱那一些不可爱的人，去爱那一些没有人爱的人，不可爱的人，很肮脏而且很可怕的病在身上，他就去爱这些不可爱的人，没有人爱的，这就是他的意向。他现在已经到神那去参加颁奖典礼。你看，一个人只要你从神领受意向去顺服，你不需要是一个很杰出的人，你不需要有什么口才，有什么，他就是一个很平常的。他在那个修道院里面，一点都不是个出色的学生，也不是个出色的领袖，都不是，就是很平凡。只是常在神面前祷告，被神破碎过，被神破碎过那个骄傲，神就可以这样的用他。他居然这样，世人看起来没有成就的，可是居然神在地上也加给他尊荣，他得了诺贝尔奖，对不对？而且他死的时候，居然是那个印度用那个国家元首的那个葬礼来葬他，但那对他一点都不重要。因为他只在遵行神给他的意向，神给他的托付。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多么需要求神给我们做一个有意向的人。到底你每一天都在记挂什么事？ Teresa 她每天都在记挂的一件事，就是她要去完成神给她的意向。保罗也是，他说故此，他连在被审问，他都一直要传讲他的意向。所以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意向？你如果没有意向，你真的是在绕旷野。那个富勒神学院的创办人，他呢小时候，他的父亲就是经营一个农场，还有兼做水果商。好，那他从小的时候就是帮忙他的父亲哈装水果，每一天都帮他父亲装水果。有一天呢，他就扪心自问，好，他就说：“这是我的一生吗？”他想：“这是我的一生吗？”好，所以。以后呢，他就开始一直跟神交谈。他说：“主啊，这就是我的一生吗？我一生就是这样在装水果吗？”啊，他就求神引导他使用他。结果呢，14岁的时候，他就有一个心志，要奉献一生做牧师。那他呢，从小的时候，他的爸爸就常常带他去，他爸爸有奉献一些宣教工厂。好，那他爸爸就会从小就带着他去参观他奉献金钱的那个工厂，好，的那个的宣教的工厂。那这个就带给他很深刻的印象，就是他觉得做神的仆人是何等蒙福的一件事，能够服侍神做神的仆人是何等蒙福的一件事。这就是父亲要做的。父亲，你当然得养家，你得工作。但是你需要知道，你还有一件工作是最重要的，就是要建立你的太太跟你的孩子成为一个爱神的、敬畏神，这是你更重要的一个工作。工作只是养生而已，够了就好了。他呢，你看这个父亲，他虽然你想经营一个农场又水果商会多忙啊，可是他还是常带着孩子去看这些宣教工厂，所以就培育出他的孩子。后来他创办了富勒神学院在洛杉矶，造就了许许多多神的仆人，神国的百姓，每一个人都应该是一个有意向的。你说哎呀，可是我这么多孩子，我也不能做什么。那一个家庭主妇，你也应该是个有意向的，就是神托付我这些孩子，我一定要完完全全把他们引到基督的面前来爱主、服侍主。 那这应该成为我每天最重要要祷告的，我最重要要祷告。可是我不是只是推他去，而是我必须一直成为他们的榜样。你如果一直成为他们榜样，你一定会吸引你的孩子起来渴慕主的。生命换生命，父母怎么样的生命，你就会换成你的孩子成为什么样的生命，这是很自然的。你看孩子讲话都是学父母的，孩子动作都是学父母的，所以爱主渴慕主也一样是受父母感染的。那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该有的意向。我前几天就接到一个弟兄打电话给我，他以前在大陆那个六四天安门事件，他是其中的工作人员之一。所以呢，当发生了这些事以后，他对整个大陆是灰心到极点。当他来到美国，他说他一坐上飞机往美国来的飞机上的时候，他就下定一个决心：我死都再也不回到大陆去，我死也不回大陆了。可是当他来到美国以后，他信了耶稣。信了耶稣以后，主耶稣这样一直坐在他的身上，一直坐在他的身上。他说，他前几天跟我讲，他说：“哎呀，我里面哦，就是越来越迫切，觉得我现在一心一意就是要回大陆去，一心一意就是要回大陆去传。”他说：“我太太肯不肯跟我去？”我说：“那你是短期宣教，还是就是搬到那去？”他说：“我就是想整个搬回去。”我太太肯不肯跟我去我还不知道，可是我一定要去。你看神坐在一个人身上到这样地步，他说我里面很迫切，好像神给我感觉就是觉得没有多少年了，日子不多，主快要回来了，他觉得那个大陆的可传的时间也没多少年了，必须积极。所以他就是一心就是迫切的这样。他现在在这边有这么好的工作，他的太太跟他同心爱主。可是你看，当异象临到一个人的身上，他一心就是要这样做。天国的王何等伟大，何等伟大！他要他的百姓就是这么尊贵，这么荣耀。每一个人都应该有异象的，你应该都有你服侍的葡萄园，你服侍的禾场。即使一个家庭主妇，你带领你的孩子以外，你应该左右邻居啊、亲戚朋友啊，或者你先生的同事啊，这些都是你传福音的对象。每一个人的那个脚都可以越触越广的。当我们去顺服王的呼召，你会发现王就越把他心里的感动他的迫切交通给我们。你就发现你这一生是有意义的，是有意向的。很多人很可怜，一生的意向就是爱情，就是他丈夫。结果呢，结婚以后也总算给她嫁了一个还不错的丈夫，可是只是因为跟婆婆的一些话，跟婆婆的一些事，她都得了精神病。你的意向多么脆弱啊！一生的意向就是希望有一个好的先生可以结婚，也结婚了，先生对她还蛮好的，可是婆婆常常就是说一些话。其实跟我们当中还有一些还没那么严重的，算起来就我服侍这么多媳妇所知道的这个，我觉得还不是太严重的。可是她都已经受不了到一个地步，虽然有一个爱她的丈夫，可是你也受不了到一个地步会精神病，需要一直的看精神科大夫。弟兄姊妹，你不要把你的感情去托付在一个人的身上，你不要把你的感情去托付在你的儿女身上。有一天你的儿女会叫你得忧郁症的，如果你整个心都在你儿女身上。因为你发现你的儿女不可能满足你的，他也不可能照着你的要求去做的，除非你一直只希望你的儿女来爱神，也就是你必须交出来了，你就必须把你儿女的主权交给神了，那不是你的，那是神的。你看那个印度牧师哦，一个男的，很多男的都不会带孩子，他居然可以带50个，哎，带得这么好，为什么？他是用基督的爱来爱他们，他不是用天然血气的爱来，天然的爱来爱他们，基督的爱来爱孩子，才会把孩子教育得好。也就是你要知道，这不是我的孩子，从小你就要教出你的孩子。你孩子现在1岁、2岁、5个月、10个月，你就要教出来，常常对主说他是你的，不是我的。你不要把你的感情一直去依附在那个孩子身上，你会给他很多的瑕疵。有一天他就想挣脱你的瑕疵，你越去呵护他，他有一天就越轻看你， 而且越想挣脱你的所有的瑕疵，你觉得我是爱他呀，但是那个天然的爱使人受捆绑，使人受瑕疵。有一天我看到比尔加瑟，他讲到一句话，他说不当的期望会使你所爱的人成为囚犯。不当的期望就是常常你对你的另一半有不当的期望，你对你的孩子有太多的期望，会使你所爱的人成为囚犯。啊、哦，我就明白为什么这么多孩子当他到了青少年，或者青少年再长成到青年人的时候，他只要能够挣脱父母的范围的时候，哇，他整个对跟父母是完全的对立，为反对而反对。因为不知不觉你从小到大太多的期望已经使他要挣脱这个囚牢了，他不要再做囚犯了。所以你不要再对他有这么多期望，你只有一件事，就是去做榜样，爱耶稣，吸引他来爱耶稣。那个玉玉他们那个孩子啊，新平啊，我很喜欢听他的故事啊，很有意思。他那个玉玉他的姐姐哈、啊，姐姐姐夫住在他们楼下，所以他姐姐姐夫呢，他们没有信主啊，然后有两个孩子，这两个孩子就是这个品品的表哥跟表姐哈，那他们三个孩子就玩在一起啊哈，那品品就会问他表哥啊，说你要收集什么哈，他表哥就说我要收集旋风卡哈，然后他就问他表姐你要收集什么呢，他说我要收集橡皮擦哈，那他们就问品品说那你要收集什么，他说我要收集祷告哈，他们就说祷告怎么收集啊，收集祷告做什么，我就是你们要我为你祷告什么你们都告诉我，我来为你们祷告，我就是要收集祷告、你们需要我为你们祷告什么。哎呀，这就是他父母给他的榜样，因为他父母每次一遇到什么事就是带着品品说品品来，我们来为什么祷告，为什么祷告，而且祷告他就是经历神，就是经历神。像那一次他们礼拜四来，礼拜五呢，我本来要带他们去那个去玩哦，结果听气象报告说礼拜五是最大的什么 storm 哈，好就是暴风雨啊哈，啊最大 storm。 那结果呢，当然我们也祷告，结果这个孩子后来我们去接他的时候哈，就哇外面出太阳哦，出太阳哈、哦，那他就说。我就说你看，哎呀感谢主诶，那个本来气象报告说是会 storm 哈，我们本来要带他去一个小小的动物园哈，那个他们动物都收起来了，因为说有 storm 来，所以都收起来哈，都把动物都关起来了，这样那一天都关门。那这个孩子就说因为我跟耶稣祷告的诶，你看他就是凡事遇到什么他就是会祷告，我说你看他们就是不懂祷告，所以你看他们把动物都先关起来了，他们不知道主耶稣会行神迹、哦、这样就是要让小孩子常常去经历 他祷告，他凡事可以祷告，不要说哦，明天说是 storm 耶，所以我们什么都不能去了，不，常常孩子他有信心他要祷告。所以你需要问问自己，主耶稣我的意向是什么，今天耶稣基督是不是成为我的意向，是不是成为我每一天最重要要追求的，最重要要传讲的，以至于我们在办公室在家里动不动就是要跟孩子讲这个，跟我的另一半讲这个，还有动不动我就是要祷告祷告，带领他们祷告。如果你持定这个目标，你家一定会改变的。 Esther 他们有几个妈妈，他们就是约了中午啊，在燕安的家，他们就一起为 Lynbrook High School 祷告，他们几个妈妈就在为这个高中祷告，他们就是祷告要校长老师们要起来认识神敬畏神。主啊，你要带领这个 Lynbrook High School 的这些学生们的要结出圣灵的果子来，他们就是这样祷告要神能够恢复在学校里面有读经祷告。以前美国的学校是上课前要读经祷告的，就是被那个甘乃迪总统废掉了，那结果美国整个教育一直走下坡，这些青年人一直走下坡。那我就想到说，如果我们当中的这些妇女，或者是无论做爸爸做妈妈， 如果你们几个孩子都在某一个学校读书，你们可以约了中午的时间，12点到1点，就用吃饭时间来一起为这个学校祷告，为这个学校祷告。这些学校会一直改变的。他们有一些妈妈承认说，他们开始这样祷告以后，哎，发现孩子开始改变了，对不对？你高中的学生，你叫他不要穿得这么暴露，你再讲也没用。好，你叫他要比较保守自己，什么什么的都没用的。你只能祷告，让神来带领他，神来管他，神来祝福他。所以如果有一些弟兄姊妹，你们可以这样几个几个凑的，就在你们的办公室的附近，来为这个办公室祷告，为这个学校祷告，就神会一直改变的。你看，像我们上次为 AB257 祷告，那个都已经州议员是吧，州议会通过了，那只剩最后就是看州长签名了，好像看起来是不太可能了，不太可能再扳回来，因为那个议会都通过了，对不对？可是这么多基督徒不放弃的要祷告，主啊，我们不要让我们的下一代搞不清，可以有两个爸爸，两个男的，那他们愿意，我们这么多基督徒不放弃的一直祷告，主，你一定要掌权，你一定要感动那个 Pete Wilson， 你一定要感动他签那个否决的，这么多教会。洛杉矶也是几百间教会联合的，这样在那祷告，这里也是 Bay Area 也是，我们这样大家这样祷告祷告祷告，赢得了胜利了。所以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但是是需要神国的百姓要醒悟过来，你有何等的权柄，你知不知道使用？你不但自己要来使用，你应该教导你的下一代要使用这个权柄，借着祷告来治理国家，借着祷告来掌权掌王权，将来我们要到那里去跟他永永远远一同掌权。但是今天岂不知神的百姓要审判这个地吗？岂不知神的百姓要治理这个地吗？所以神国的百姓，你要醒悟过来，你要用祷告来掌权，你要扩大你那个关心的范围，不要永远只是儿女私情，你跟我，我跟他，永远就只有这样儿女私情，整个注意力只在一个人身上，或只在我的两个孩子身上，我的三个孩子身上。神国的百，神国这位国王呼召你，抖下灰尘，抖下灰尘，起来跟他一起坐在宝座上，坐在位上，穿上赞美衣，借着祷告来治理。这个要成为我们的意象，我们要跟他一同掌权，一同作王。所以今天唱的两首诗歌，撒旦国度已经摧毁了，我神基督的权柄在治理。所以他说，靠着宝血的能力在此地做宣告，撒旦国度崩溃。撒旦只是纸老虎，他会一直的一直的这个吓你，控告你，但是你要用基督的宝血来宣告，来得胜。另外呢，撒旦一直在吞吃那些，上礼拜董牧师讲到吞吃那些什么，老是跑在后头的，拖拖拉拉的，跑一步退两步的，他一直在吞吃吞吃，他吞吃那些有破口的，很容易被他攻击。有破口就是什么，常常不照着神的话来做，常常讲话给仇敌留地步，这些思想常常跟仇敌合作，这些都是破口，或者不饶恕，这都是破口。那撒旦一直在吞噬这些，可是呢，神的百姓要起来祷告，来抢救，来拯救，来治理。求主让我们真的要认识我们的地位，我们的地位，我们要用祷告来治理，治理全地。特别神说了，他复兴要从 Bay Area 开始，从圣何塞开始，他预言了，但是需要那些留意预言的人起来祷告，神的预言才会成全。还有，如果大家在祷告了，当复兴来临的时候，可是因为你一直昏睡，你还是继续昏睡，因为你没有付上那个祷告代价。就像 AB257 否决了，只有那些有参与祷告的人欢呼喜乐，因为我们得着了礼物。那些没有付上祷告代价的 AB257 否决，跟他没什么相关，他没有吃到这个礼物。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来祷告，我们盼望更多人来加入祷告会。 不但你几三两个三两个可以自己成立中午在一起的祷告，我们礼拜三中午在马蒂娜家也有祷告会，12点到1点我们也有祷告会。好，然后我们礼拜五有分区的，有分区，大家有交通也有祷告。好，另外我们礼拜六好也隔周有全教会的祷告会，盼望有更多人可以加入。啊，另外我今天我就是有负担，因为我们当中有一些人，我觉得我们当中有一些人有全时间的呼召，所以我有负担，就是我觉得这些有心要服侍主的，我们应该对他们有一些特别的训练。好，那我们一个月会有一次，每个月的最后一个礼拜天，就是今天。好，每个月最后一个礼拜天下午，好，我们下午敬拜团队就停。好，我们有对这个有心要全时间服侍主的人有一些训练。那我们一起要来唱一首诗歌，唱完以后，如果你有全时间的呼召，或者是你还不清楚全时间的呼召，但是只要神呼召我，我都随时愿意放下我的工作，我愿意出来全时间服侍主的，我愿意接受严格的训练装备的，等一下我们唱完诗歌你来前面，我们会为你祷告。那就是你愿意接受装备，我们会有圣经的装备，圣经的一些课程哈，要让你们更熟悉圣经。另外我们也会有一些教牧学的一些教导，好，就是一个服侍主的人该注意的一些事情哈。那如果你有心要接受严格的装备跟训练，好，也就是这些功课你一定要做，好，你愿意接受装备训练的，等一下你可以来前面，我们一起唱《主你是我意象》。第三、第四节，要来前面奉献给主的，可以来前面。第三、第四节。